二十三章，耶利米书二十六章，出埃及记二十三章，耶利米书二十六章，题目是实在听命，冒死警戒，安息得地。实在听命，冒死警戒，安息得地。神的命令就是让我们实在的听命，因为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连续讲到神公义的典章，也是神的爱道。这公义的典章里面也包括了怎么怜爱人，困苦的、孤儿、寡妇、寄居的，都应该怎么样去对待。公义的典章让我们要怎么听啊？要谨慎的听，要实在的听。那今天特别后面讲的要谨慎的听，要实在的听，要听从主的命令。那边就是神的百姓进了美地以后不听，离开了神的道，不肯回头，所以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警戒再警戒，特别是针对那些个作恶的首领和百姓，目的是叫他们能够回头离开恶道，来守住神的公义的典章，就可以免灾。所以两边相对，就是守道与警戒，守道与警戒。一面叫我们不要随恶，这里提了多次，不要随从恶。那面耶利米正是如此，他没有随火作恶，他没有妥协，他没有随从这些首领们，他确实怎么样，确实能够去戒恶。所以一面是随恶，一面是戒恶，他勇敢的警戒人作恶。所以一面是不随恶，一面是冒死传，不但不妥协不殉情，而且还冒死的来传，来警戒这些人，巴不得他们能够回头离恶，能够守住主的道，就可以免灾。最后也提到一个人，他擅自来传预言，结果呢逃不了神的审判，也逃不了王把他捉拿，最后死了。所以我们今天何等恐惧战惊，让我们能够守住主的命令，实在听命，谨慎听从，实在的听从，谨慎的听从。在二三章后半章也提到神允许的服从领导，神说我替你们赶出仇敌，神为他们应付仇敌，能够灭敌得地，享受神给他美地的这个福。所以听命就得地，听命就蒙福。所以今天两面，一面是听命，一面是警戒。所以我们听命，我们就接受警戒，能够受教就蒙恩，不要像那些恶首领，不但不听，反过来还要说先知该死，还要害先知。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自己该死，我们就蒙恩了，常常对付自己，我们就能够在神面前蒙恩。所以一面也可以看到是摩西代表神在传神的话，传神的律例典章。摩西是忠心的传，耶利米今天是勇敢的传，面对着这些个首领众首领的苦害还照样讲。所以这就是求主让我们像这两位仆人一样，我们不要随火，我们人常常容易随火的去散布谣言，作假见证，随火的去作恶。什么意思？就在别人的恶上有份。人有两种倾向，一个是随从什么呀，就是殉情面随火去作恶，还有一种什么呀，就是顽固的作恶，谁也不听。一种呢就是爱听人的话啊，人怎么样我也跟着怎么样，这都不对。我们要坚守主的命令，我们要不殉情面不妥协，来随从主自己的话语，而不去随恶。好，我们今天是十一节对八节分三段，它就是两节对一节，然后两个一节对一节。我们这里第一段是一到十七，大家看啊，一到十七，那么就是十二，这边一到十七，那么就是十二。第一段的题目是不随从恶，不殉情面，冒死警戒。不随从恶，不殉情面，冒死警戒，这是第一段的题目。我们先从耶利米书这边看起，先从耶利米书这边看，应该是到十二节啊。我们现在先分成两部分，先一看到第七节吧，一到七。我们现在先看 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有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那很明显，神的话临到耶利米就是针对着这一个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他开始登基，他登基就有神的话临到，说明他登基，神的警戒就临到他，免得他效法以前的许多的坏王，而不效法他的父亲。约西亚算是一个好王，但是呢，我们下面看耶和华如此说，那就是神的话临到耶利米，叫他怎么样去警戒人，怎么样去传神的话。时间就是在约雅敬做王的年代，当然神的话是多次临到，常常临到。在约西亚的年代，神的话就临到，现在再一次临到。第二节，耶和华如此说，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在神的殿里来传神的话，对谁？对犹大众城里的人，就是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人，就是趁着这些人到神的殿来礼拜，来敬拜神，所以你们要传神的话，来说我吩咐你的一切话。传的是什么话呢？传的是神吩咐的话。怎么传？一次不可删减，不加不减，不打折扣，100%传神的话。所以你看一节到二节就给我们看到时间、地点，传什么，怎么传，传的内容是什么，神都清清楚楚告诉耶利米。这就是真先知，让他忠心的传，一次不删不减。或者他们肯听从，这个或者是什么意思呢？后面神要后悔，就是神巴不得人听他的话，神巴不得这些个邪恶的王啊能够回转，能够听神的话，巴不得这些个上殿里做礼拜的人能够听。神说或者他们肯听从，个人回头离开恶道，使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实行的灾祸降与他们。神不愿意降灾，神的目的并不是降灾，是叫人听话，是巴不得人能够听话，那就可以免灾。神都后悔，神对尼尼微的人都后悔，所以说神可以后悔，但看人是不是肯听从，肯回头离开恶道。这是第三点。第四点，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不听从，不遵行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不听我从早起来差遣到你们那里去我仆人众先知的话，你们还是没有听从。那就是说，不但是耶利米传，历史历代神都是从早起来差遣众仆人先知来传神的话，他们都没有听从。那第六节就是说，如果你听的话，那你就蒙恩；如果你不听，若是不听，不遵行神说我在你面前设立的律法，那怎么样呢？第六节，这就是神的警告了。第六节，我就必使这殿，就是所罗门的殿，高大辉煌的殿，非常壮丽的那个殿，就是这个殿像示罗，使这城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这个灾就一定来到。这个殿多么美好，在所罗门活着的时候，刚刚建完殿没有多久，神就第二次向警戒他，向他显现，也是同样说，神说如果你不留心谨守遵行我的命令，神说我就这个殿，你所建造这殿，神说我就舍弃不顾，是不是？而且成为笑谈，都没有受警戒。这里呢，像示罗，我们知道示罗的殿就是被掳，整个被毁，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撒母耳的时代，以利做先撒母耳之前呢，以利做先知的时候，因为全国行恶，以利纵容两个儿子在行恶，所以结果怎么样？结果示罗被掳，连约柜都被掳。是不是等于示罗就被毁了？耶利米在耶和华殿中说的这些话，即使先知与众民都听见了，就是说没有人不听，都听见了。或者我们就到第，我看看啊，我们到第六节吧，到第六节，我们分成两小段好了。这边六节到八节，六节之前就是警告警戒。你们听，那么神说我就可以免灾；你们不听，神说我就叫你们在万国中受咒诅，这个殿也要荒凉，也要被掳。这就是神的警告。对照这点，大家看二三章一节到八节，要不然太长了，我们再分成两小段。一节到八节，我们看这里一开头这是继续的先知不是继续的这个摩西在传讲耶和华的典章。关系人与人之间 这里说不可随火散布谣言，这是第一。第二个，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这都是在恶上有份，在别人的恶上有份。随火什么意思？人家在散谣，你也跟着散谣，人家讲你跟着讲，随火在做事，随火在作恶。第二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联手一般都是起誓的意思，联手啊一块作恶，来做假见证，散布谣言，做假见证。箴言第六章明明告诉我们，这是耶和华所什么所憎恶的，神最憎恶弟兄中不善纷争，做假见证，散布谣言，很多时候都是挑拨离间或者无中生有。还有第二节，你看这一共是几个不可？四个不可。第二节，因为开头大家知道是那么一节，这边两节啊。第二节，不可随众行恶，随着大家一块作恶，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做见证虚妄正直，本来不是这么回事，你做假见证，你就要虚妄正直，那就冤了好人，冤了正直的人。随从别人，随众随恶随火，大家看看这一节两节里面，这都是神憎恶的。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那面是神的话临到先知，先知所以传神的话，因为有神的话领导。对待这面，不可随火散谣言。为什么随火散谣言？有没有神的话领导？根本没有神的话领导，随便乱讲，这就叫做随火散谣言。所以这边就神的话领导先知，怎么做先知？我们今天怎么做主的仆人？这边是随火散谣言啊，所以说不可。第二，那边就是神对耶利米所说的话，目的是让他不惧怕，忠传神言，所以神的话领导他，而且告诉我们说是在约雅敬做王的时候，约雅敬是个坏王，对耶利米来讲就要不惧怕，忠传神言，对他这边来就是不随火妄作见证。这些人啊，为什么随火妄作见证？惧怕。所以箴言告诉我们，惧怕人的陷入网罗，怕人过于怕神，人家都这么说，我不这么说不行啊，那么就随火就妄作见证，那么不惧怕忠传神言。这边不随众作恶，第二节不要随众作恶，大伙常常啊真理不在，不一定是在多数，可能真理在少数，非常有这可能，所以你不要随众随大多数人去作恶。对着那边就是耶利米，神要耶利米面对这么一个君王恶首领来传神的话，就是不沾寻情面，那边是不沾寻情面，这边是不随众作恶，那面是面对邪恶的王，这边是不屈枉正直，还有一个意思，面对邪恶王就指着约雅敬，因为你做先知啊，都面对着最坏的王，就大家第一个被掳的王，被巴比伦掳去的第一个王就是约雅敬，你要面对邪恶的王，对着那面不屈枉正直，这就是一节二节。再看第三节，三节对那面的第二节，也不可在征讼事上偏护穷人。人容易什么呀？人这个容易袒护穷人，因为他穷啊，袒护他，或者呢你也应该帮助他怜悯他，但是你也不能够偏护穷人，穷人不一定都有理，是有一种道理叫做穷人都有理，穷人就应该翻身，穷人就应该欺压别人，那对不对？也不对，所以圣经的真理不是这样啊。所以说你不可什么呀，不可在征讼的事上来什么呀，来偏护穷人，所以两边相对，那面就是依次不减传讲，依次不减就是绝对的按主的话，按主的道，那就是公平的道，如果你偏护了穷人，那你也不是按照公义的道去做，我们要按公义的道去做，公平的道去做，有钱人你不要偏护，穷人也不可以随便的偏护。所以在箴言十八章的第五节，沾寻恶人的情面，偏断义人的案件，都为不善， 你偏断了这个什么呀，偏断了义人的案件，或者你沾寻恶人的情面，你看到恶人他给你贿赂，你就沾寻他的情面，你不应该，你偏断了义人的案件也都不善，都为不对。所以真言律就告诉我们，在申命记也多次提到，你们审判要至公至义。所以耶利米就是这样，神让他一字不减来传讲，这是第三节。再看第四节，第四节也是单独一节，四节对三节，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明了路，注意啊，谁的牛驴，你仇敌的，那你就爱仇敌了，是吧？你总要牵回来交给他，你不能因为我不管，我不高兴他，我跟他有成见。你遇见他的驴，他的牛，这正是神给你一个机会，爱仇敌，以善胜恶，所以两边相对，爱心待敌，以善胜恶，那面就是神的心，等待子民回头离恶。那面是神的心，神叫我们怎么等待子民回头离恶。神叫耶利米去讲的目的就是这样。神说，或者他们能够什么呀？他们能够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等待子民回头离恶。这边就是爱心待敌，以善胜恶。你爱的人你爱，你能够爱的人，你容易爱的人爱，那不算稀奇，那也不叫爱，世人也会。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主的爱是爱不可爱的，爱你爱不上来的，爱你讨厌的或者得罪你的人，这个实在不容易。但是这就是叫做爱心待敌，以善胜恶。再看五节六节对四节，说看见恨你的人，那他恨你，那你也等于拿他当仇敌了。他恨你，你跟他也有疙瘩吧？恨你的人，那驴压卧在众垛之下，不可走开，你不能这么残忍。他是个驴，但是他是恨你的人，这个驴不是你的驴，不是你朋友的驴，你勿要和驴主一同抬开众垛。这个驴主就是恨你的人，你这样你就以爱来胜恶，你就能够感化他。所以两边相对啊，五节六节、还有第六节，不过在穷人争讼的事上去往正直。穷人呐、人最容易去往正直，为什么？他穷，他也拿不起贿赂，拿不起钱，你就去往正直，不可以。所以神两方面都讲，前面讲到不可袒护穷人，现在讲到你不可以去往穷人的这个正直，去往正直在穷人的身上。所以呢，我们看啊，五节六节，这边是爱敌如己。如果你自己的驴压倒在众多之下，你一定要扶起来。那别人呢，恨你的人，你也要这样，爱敌如己，对着那边就听从神言。神说你去，对那些礼拜的人说，你们要听从神的话。我们听主的话，我们就有爱敌如己。现在我们大家都要学，虽然不是仇敌，我不大高兴你，我闭眼就过去了，我装看不见，一眼睁一眼闭。所以主让我们爱敌如己，那么听从神言，这边是怜悯穷人，那么是遵神律法。其实或者他们可以遵守我为他们所设立的律法，你怎么就蒙恩呢？怎么就能免灾呀？怎么就神就后悔？你要遵守律法。什么是律法？这边就是怜悯穷人，不能在穷人的案子上去往正直。这就是五节六节。再看刚才那个第四节，刚才第四节这边是什么？体神爱，那边是神叫因神，神的话里面就是叫我们体神心，两边呢都是要体会神的爱，神的心。再看第七节，第七节，当远离虚假的事，不可杀无辜和有意的人。远离虚假的事，常常是虚虚假假，作假见证就也是虚假的事情，跟人家不诚实也是虚假的事，说话不诚实，行事不诚实，遮遮盖盖，这就是虚假。你要远离虚假的事，那面就是当听众先知的话。先说我从早起来，我打发我的什么呀？我的仆人众先知，是吧？所以一面是当听众先知的话，这面是当远离虚假的事。这边下面说不可杀害无辜和有意的人，你不能杀害。对的，那面什么还是不没有听从？就是说，先说我从早起来打发众先知，还是没有听从。对他这边来就是，甚至杀害义人啊，连耶利米他们不是都要杀害吗？所以这边说不可杀害，你没有听从，你不但不听神的仆人，你还要杀害，甚至杀害义人。不听从就容易杀害人。第八节， 不肯受贿赂，用贿赂能够叫明眼人变瞎了，一受贿赂颠倒是非，一受贿赂黑白不清，又能颠倒一人的话。第八节啊，对那边的第六节，这边是不受贿赂，不受贿颠倒是非，那边就是什么呀，那么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如示罗必受咒诅，如果这样的话没有公义，颠倒是非受贿赂，一定像示罗一样，那必受咒诅。我们知道示罗为什么，以利和两个儿子作恶多端，也是啊，受贿啊，贪婪呐、自私啊，为己呀、所以结果受罚。所以如果你这样的话，必受咒诅。这就是一小段，我们接着请翻过来再看七节。七节我看一下，七节到九节吧。我们应该到十二节嘛，现在我们到九节是一小段，七节到九节。耶利米在神殿中说话，说的这些话，祭司、先知和众民都听见了。那就是说，这些人，神叫耶利米，就是对面对这些礼拜的人。可见的这些礼拜的人，他们都是假冒伪善，外面都听见了。听见了怎么样呢？第八节，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祭司、先知、众民就来抓住他，说：“你必要死。”所以这些听耶利米的话，反感、抵挡，要害先知。抓住先知说你必要死，我们听了主的话应该说自己该死，应该对付自己，他们去对付先知，而且呢还责问耶利米说你为何脱耶和华名预言说这殿必如示罗，这城必变成荒废无人居住呢？不爱听，因为这是凶言。所以他们对耶利米反感，实际就是抵挡神的话，不受警教。于是众民都在耶和华殿中聚集到耶利米那里，那简直要把耶利米吞了一样，这么样的气势汹汹，这么样的说耶利米必要死。我们就到第九节，所以那第三节圣经给我们看到，耶利米为传神的话要受到这样的威胁，要受到这样的苦害，要受到这样的打击，要受到这样的攻击。所以我们要传主的话呀，没什么好话，不听话就受咒诅，变成荒唐，这个殿都要荒废，都要被掳，他们不爱听，他们不爱听，是吧？所以作为耶利米来讲，就要勇敢的传，遵循神节，照传神的话。到九节那面呢，是到十三节，我们看一下，请翻过来，大家看，我们从第这个九节开始，九十两节，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那就是说应该关心寄居的，不要欺压寄居的。还有第十节，六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就是听命关心寄居的，那么是悖逆，无视神警告，那么是悖逆，根本不听，无视神的警告。再看十一节，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歇，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也可以吃，你的葡萄园橄榄园也要这样办理，就是第七年都不要耕种，包括田地和葡萄园橄榄园，目的是什么？让穷人能够享受，而且连野兽都可以有的吃。两边相对啊，第十一点，这边当顾念穷人，那边是同谋害先知，穷人你都顾念，对先知应该更应该顾惜了，他们不但不顾惜，而且同谋害先知，这边关心穷人，那边是抓住先知。再看十二十三节，十二节，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守安息日，这神典章里又重申守安息，是牛驴可以歇息，也是你逼你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所以神叫人守安息是敬畏神，也是爱人的具体表现。你关心别人，不是一年到头老让人劳碌做苦工，连牛驴都可以休息，连逼女寄居的他给你做工作雇工都可以歇息，都可以舒畅。凡我对你们说的话，你们要谨守，要谨守什么？谨守安息日啊，要想到别人，关心别人，一面敬畏神，一面呢也是爱神爱人的表现，一同来享受安息。底下呢，别神的名你不可提，也不可以从你口中来传说， 那就是神是忌邪的神，不可提别神的名。这大卫在诗篇十六篇也告诉我们，我的口中不提别名的别神的名号，这么忌邪呀，专心爱神。所以两篇相对，十二十三两节，这边是神前同享安息，你自己安息，让牛驴都一同享安息，婢女寄居的做苦工的同享安息。那边是什么？那边对耶利米，耶利米是难中仍享安息。耶利米没说我不干了，我不要传了，我这么活啊，他们还要抓我，难中仍享安息。还有那边攻击先知，对待这边不得安息，一群攻击这个攻击那个抵挡先知，我们常常也会的，这个话我不爱听，心里就反感，反感就抵挡，对讲员也抵挡，对主的话也是抵挡，攻击先知，对待这边不得安息。那边憎恶神言，心有别神，这边是谨守主话，不提别神。这些人憎恶神的话，正是说明他们里面有别神，有偶像，所以不听先知的话。憎恶神言，心有别神，这边谨守主话，告诉你说不提别神，不要说有神，连提都不要提他，所以我们千万不能提别神的名号，都不能提。那我们专心的就是来称颂神。好，这是到九节，我们再看十到十二，十到十二第一段才完啊。犹太的首领听见这事，就从王宫上的耶路撒冷的殿，坐在耶和华殿的新门口。我们知道这里讲的犹大的首领和祭司先知众民有区别，就有一部分首领啊是能够体贴神的心，站在耶利米这边，能够为真理作践的，不妥协，不殉情面。他们怎么样？他们听见这事，就从王宫上的神的殿，坐在神殿的新门口。底下祭司先知对首领和众民就说了，这人是该死的，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正如你们亲耳所听见的。那这些祭司就向首领来告状，告状就是说这个耶利米是该死的，责备人家该死，其实自己正是最该死啊，说你是该死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说预言攻击这城，你却没想想你这个城充满了污秽，都涌出罪恶来了，还说攻击这城。耶利米就对众首领和众民说，耶和华差遣我预言攻击这殿和这城，说你们所听见的这一切话。耶利米的回答还是这句话，神差遣我让我这样攻击，我就攻击，攻击这城和这殿，这个殿这个城都要被毁灭，因为这个殿这个城充满了偶像，充满了罪恶，不肯悔改。所以我们看耶利米在这个地方，在这一章真是没有害怕，这样勇敢刚强啊，他没有一点马上妥协，马上缩回去，马上就让步，马上就怎么样，就低头，他没有在真理面前他不低头。他说耶和华差遣我啊，差遣我来预言来攻击，神让你传神的话，传一些个普通的一般的话，你还愿意，让你去攻击别人愿意吗？攻击罪恶。所以看见耶利米就是个忠心的仆人。到十二节为止，那边我们看到十七节，请翻过来，十四到十七，十四节，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就是向神守节，或者按期守节，按着日子要守节。那面是什么？那面是众首领上到神殿，我们要关心神的殿。现在神的殿的门口里是充满了罪恶，所以这些众首领就上到神殿，那面就是按期守节，向神守节。十五节，你要守除酵节，在我所吩咐你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这是你是这月出了埃及。就是说守月节的同时，我们这亚比月就是正月，守月节，守月节的同时要守除酵节，就是守节除酵。除酵节就是目的，在这七天之内把一切酵都除掉，要追思己过，己过自己的恶，要追思，一面纪念主的爱，一面追思己过。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照神吩咐除教守节，你要守节，你要除教，先除教然后才能守节，是照神吩咐。对着那边呢，就是祭司先知不肯除教，我们可以想象那里的祭司先知通通都是假的， 妄称神的名，抵挡真先知，不肯除掉，所以才抵挡先知，反抗，对神的预言是反抗的态度。一面是照神吩咐除掉守节，一面是祭司先知不肯除掉，一面是指责先知该死，只是责备先知该死。对在这边什么原因？你看对在这边什么原因？自己不肯除掉，一个人自己不肯除罪，就说人家不好，人家不对，人家该死。为什么？因为里面充满了教，教就是罪恶，教就是假道、假预言、漂亮的话、吉言，不肯除掉。还有这里告诉你，你我们看呢、啊，这里是什么？亚比月内你要来，这所定的日期你要守节，就是提醒他们不忘神的救恩，不忘救恩，不忘神恩，或者说不忘神恩。对他那边这些个先对先知耶利米难中天天见主，这边是一年三次守节，你每一次三次，所有的男丁去守节的时候，多次都在生命节也这样提，你不可以空手，就是说你要带着感恩的心去，你要带着奉献去，你有个感恩的心去朝见神，不能空着个手，徒受主恩。那边呢怎么见主？那边耶利米是在难中天天见主。再看十六世纪，又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里所种劳碌得来的粗熟之物，并在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收割节、收藏节是两个节了啊，就是你都要守住。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那这些就是粗熟物献给神。收割节是什么意思？就是粗熟的物，这田地里刚刚出来的头一个果子、头一个菜蔬，你粗熟物献给神，就表示你最好的有个感恩的心献给神。对的，那边因为你本身就是粗俗的物，那边就是不顾一切传道，真是把自己献给神。好，这就是第一段。现在我们恳请看第二段，第二段比较长啊，差不多十八节到三十三节，那边是十三节到二十四节，谨慎听命蒙福。第二段的题目，谨慎听命蒙福，擅自预言遭祸，就指着那个乌利亚。乌利亚是擅自传预言，躲都躲不了，逃都没有用，最后捉回来被杀。为什么？你擅自预言。耶利米就是谨慎的听命，谨慎的传命，传主的话，传主的命令。所以谨慎听命一定蒙福。我们现在翻过来请看一下，从第十三节开始，十三节我们要看到十九节啊，看十九节的英文呢，那是最后一段了。十三节，现在要改正你们的行动，这是耶利米继续在传，耶和华差遣我说的，所以现在你们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他就别后悔，不将所说的再降于你们。所以跟开头他传的一样不一样？完全一样，还是照传啊，被人抓住甚至要把他置于死地，耶利米还是照传。至于我在你们手中，你们眼看为何为善何为正，就那样待我吧，你爱怎么待怎么待，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们要切实的知道，若是把我致死，就是使无辜的人的血归到你们和这城被其中的居民了，因为耶和华实在是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将这一切的话传于你们耳中。这句话还是警戒，耶利米也不愿意他们无辜的杀了耶利米，他们罪更大了。为什么？你杀了无辜的人，把先知都杀了，那罪更大了，更没法饶恕了。所以耶利米说，你们你警告他，如果你应该切实的知道，你们这样做你们就流无辜的血，而且告诉他，我实在是从神来的，我是神差遣把这话传到你们耳中。再看，接着看十六节，首领和众民对祭司先知说，这个首领很好啊，我们看这些个首领，这些个首领他们就是不偏不倚，他们没有受贿赂，他们没有邪恶，没有邪火去枉做见证，他们反倒为耶利米说话啊。这个首领和众这个众民啊，就对祭司先知说，这人是不该死的。前面说耶利米是该死的，这几个人说什么？说是不该死的。 所以这不简直是生死的 这种争斗啊，生死的战争啊。在众人都这样说的时候，你敢不敢讲他是不该死的？因为你等于被定罪了，你敢不敢说他没有罪？恐怕到真正的时候我们都不敢讲，这是不该死。为什么？因为他是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向我们说话。国中的长老也有几个人起来对聚会的众民讲，这几个长老也是好的，所以在最坏的人中也有好的，做真见证。他们举例讲到西西家的时代，他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米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在殿的山必像聪明的高处。在西西家，我们知道西西家时代是以利以赛亚做先知，米迦和以赛亚是同时，我们在米迦书没有提到，在这里提到了，可见的啊，我们看这都是忠心的仆人。在什么预言耶路撒冷将要遭灾，其实距离被掳还有很多年代呢，啊，在西西家时代已经这样的预言了。十九节，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治死呢？意思说人家西西家王和众民确实能够什么敬畏神，恳求神的恩，能够谦卑，能够受教，不是像你们这些人像你月牙镇一样反感，反正要抓人，是的。岂是把他治死呢？意思说并没有苦害这个米迦先知，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若致死这人，意思说如果你们致死耶利米的话，那我们做了这大恶，自害己命。到十九节为止，所以这些个长老也是在警戒众人，千万不能害耶利米，那你简直是你叫做大恶，你是流无辜的血，你叫自害己命。应该效法西西家和当时的百姓，敬畏神，恳求神的恩，能够谦卑受教，才能免灾啊。到十九节，对着这边到二十六节，我们请看十八到二十六。十八节，不可将我鸡生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也不可将我结的鸡生的脂油留到早晨，因为脂油都要献给神。不可留到早晨的意思就是你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的爱，我们所最宝贝的脂油，我们不要单言，不要单言，要献上。但是呢，你不要把有酵的饼和寄生的血同献。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除教献爱蒙神悦纳，就是说我们所献的要蒙神悦纳，不要不蒙悦纳。所以两个不可，你留意去做，你不要做这些个不可的事，那么你所献的就蒙神悦纳。除教还要献上脂油，脂油就代表我们把我们的爱献给神，那边就是改正行动，听命免灾。一面告诉我们听命你就免灾，一面告诉我们你怎么献祭蒙神悦纳。你要改正行动，听命免灾，这边是你要除掉献爱蒙神悦纳。十九节，这里首先出书之物要送的耶和华你神的殿，要分别为圣献给神，不可用山羊高母的奶煮山羊膏。这一种呢，山羊膏的母的奶煮山羊膏是一种外邦人的恶俗，看起来也是非常残忍，母亲的奶来把自己的小羊羔给煮死了，这是一种残酷的表示，你不要效法外邦的恶俗，神的儿女不能这样做。他的灵意呢也可以这样说，奶就是主的话，我们不要用主的话去对付人把人致死，是主的话叫人能够喂养小羊的，喂养主的羊，你这是用主的话来把人煮死了。我们常常打架用主的话来骂人啊，有的人是这样，我们可不能这样用主的话来去害人啊，做证据是怎么怎么样啊，那成了假先知了啊。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出世之物献给神，那么是冒死传道不畏惧，那么还是在耶利米，冒死传道不畏惧，这边是出世之物献给神，还有不随外邦恶俗，这边不随外邦恶俗，那边是不随众，不随众敌妥协，那边就是指着那些个首领，犹大的首领，他们没有随从祭司先知，不随众敌妥协，这边是不随外邦的恶俗。 再看二十二十一，看那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意思如果你不听，那你就不蒙赦免。两边相对，谨慎听命，蒙神保护。谨慎听命，蒙神保护。那边就是当受警戒，不害无辜，不能够随便害无辜。那边呢是因你再次重生，如果你们把我害死了，那你们就是流了无辜的血了，要受警戒，别害无辜。这就是第二十二十一啊。还有那面说害死无辜，对待这面就是必不赦免。什么不赦免？你把无辜的人害死，你把神的仆人害死，那你对待这面神说，因为他必不赦免。这边是你不谨慎听命，你必不赦免。还有二十二节，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这个很要紧。圣经上多次提到，实在听什么意思？就真正的听话，不是假门假事的，不是三心两意的，不是虚虚假假的。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就是说神要亲自为我们应付仇敌。两边相对，实在听从神亲应敌，神亲自来应敌。那面是见证先知是不该死的，不该死的是不该死，说明这是个首领和长老，他们实在是听从神的命令，所以他们见证先知。你自己不听命，你一定是反对先知，因为自己听命，所以他们赞成先知啊。他们见证先知，为耶利米做见证，是不该死。那边说耶利米，他说是奉神明说话，对他见面也可以对摩西啊，摩西也是奉神明勉励，勉励他们，你们听从神的话，神就为你们应付仇敌。再看二三到二十四，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亚玛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辛未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你看这是两节圣经啊，二三二四，对那边的第十七节，这边就告诉我们要拆毁偶像，灭尽敌，把仇敌彻底灭尽，拆毁偶像，灭尽敌。那边就对长老大胆起来做见证，那边是长老啊，这是国中的长老，大胆起来做见证。这边就是也是要勇敢的，你要什么呀？你要拆毁偶像，灭尽敌。这里你不可侍奉，不可效法他们行为，就是不可效法外邦。那面就是不肯随火作恶。那面的长老在这样的面对这么邪恶的祭司和先知面前，他们能够这么勇敢，说明他们是不肯随火作恶。这边是不可效法外邦去侍奉别神，是吧？所以不可效法外邦。所以神的应许多宝贝，你听神的话，神说我为你应付仇敌。再看二十五节，二十五节，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就是没有灾，能够免灾。两边相对，二十五节对那边十八节，听命侍神，侍奉神，蒙福免灾。听命侍神，蒙福免灾，你都不得病，甚至我把你病疾病都给你除掉。那边就是先知大胆传神预言，那面呢十八节就是讲到米迦先知了。米迦也够大胆的，面对西西家，而且讲什么？讲耶路撒冷要被掳，要变成一块乱堆，要被耕种，这是大胆，所以大胆传神预言。这边就是听命侍神，蒙福免灾。神的预言目的也就是这个意思，你听命就免灾，你不听命，你一定耶路撒冷变成乱堆。再看二十六节，你境内并没有坠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 满了你年纪的数目啊，这两边相对，众神听命蒙福。在申命记二十八章也提，神说给你子孙特别多，给你生养众多，给你生产的都没有一个堕胎这个坠胎的。敬神听命蒙福，那面就是西西家和百姓敬神敬畏神，敬神求恩免灾。所以在西西家的时代，耶路撒冷没有被灭，是因为西西家肯谦卑祷告求恩。所以是一面是敬神听命蒙福，一面是敬神求恩免灾。也可以说受教蒙福，受教蒙福，对着那面作恶自害。那长老提醒，如果你作恶你一定自害。好，到二十六节为止，我们现在翻过来再请看最后一段二十节，请翻过来。二十节到末了讲到乌利亚，乌利亚啊是神的光，但是这个人身上没有神的光，没有神的光啊，里面是充满黑暗。他是擅自预言，他是照着耶利米的话照猫画虎学一套。结果呢，结果这个约雅敬王不捉杀，不去捉杀耶利米，反倒捉杀他，结果把他最后是杀掉。有一个人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这叫做假托神的名，是基列野灵人示玛雅的儿子乌利亚，他照耶利米的一些话来说预言啊，学耶利米来攻击这城和这地。说明什么呀？说明他不是神差遣，也不是神吩咐，他照耶利米所说的去说，学习做真先知也学不像，这不是学来的。底下约雅敬王和他的众勇士众首领听见了乌利亚的话，王就想要把他治死。这个乌利亚一听怎么样，你既然传人的话你不要害怕呀，怕是惊慌逃跑，惊慌逃命，就惧怕是逃到哪里去，逃到埃及去求助。埃及代表世界，什么？你怎么你既然你传神的话，你不要惧怕啊！这么惧怕，逃到埃及。约雅敬就打发人，打发了雅各伯的儿子以利拿单带领几个人往埃及去。你逃到哪里，把你捉到哪里，把你捉回来。他们就从埃及将乌利亚就带出来了，就真的把他捉住了，送到约雅敬王那里。王就用刀杀了他，把他尸首抛在平民的坟中。一看死得这么惨，这是我们的一个教训，就是不要随便，你们不要乱讲，擅讲预言，擅自传预言，擅自预言，就没有神的吩咐。我因为我们从前面耶利米书，我们特别提看到耶利米几次强调什么是真先知。耶利米什么？是耶和华差遣，奉耶和华的差遣，有神吩咐的话领导，那你算是真先知。所以这个人结果悲伤。第二十四节最后一节，我们看到耶利米呢却蒙神保护，然而沙番的儿子亚西干保护耶利米，不交在百姓的手中致死他。他们最恨耶利米，应该把他致死，就是神却兴起来这个亚西干来保护他，保护耶利米，免得耶利米死掉。所以神奇妙的保护，你敬畏神传神的话，神保护。两边相对啊，我们对待这边请看，这边呢我们看一下，就是二七节，二七二十，二七二八啊，再看二七二八。凡你所到的地方，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又要使你一切仇敌转背逃跑。我要打发黄蜂在你面前，把这些个迦南人都撵出去。二七二八，你看这都是神宝贝的允许，允许仇敌转背逃跑，神允许。就是你到了美地，如果你听神的话，神说我要仇敌害怕，让他们惊愕，让他们转背逃跑。那对他那边去呢，这个二七二八对那边是二十节，就是乌利亚那边是擅自预言难逃审判。那边的二十节他在传什么？传耶利米所说的话，学人家的来话来讲，难逃审判，擅自预言。这边摩西是忠实的来传神的话，传神的允许，那边是擅自预言。再看二十九节，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恐怕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多起来啊！所以神多么体贴担当，一面要灭仇敌，一面神说我不是很快的把它灭掉，免得什么？免得野兽为害。 仇敌都赶走了，他们还没有得地，还没有完全占领这个地，那野兽就要危害了，恐怕野兽荒凉的地就有野兽起来的，所以说明神关心神啊，赐福两边相对。二九节，这边是蒙神眷顾，你的地神都眷顾，那边是惊慌逃命，这边是谁呀、啊？乌利亚惊慌逃命，这边是蒙神眷顾。再看三十节，我要渐渐的将他们从你们面前撵出去，等到你们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神真是体贴关心，允许灭敌，承受美地。那么是有罪，终于被王捉拿，王派遣人，你逃到埃及，把你从埃及捉回来，你逃到哪里也把你捉回来。一面是允许灭敌，承受美地，一面是有罪，终于被王捉拿，有罪终于被王捉拿。一面是神说我可以撵出仇敌，这个你成了仇敌了，被王捉拿。再看三十一、三十二两节，三一三二，我要定你的境界，从红海直到腓力士海，又从旷野直到大海，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三十二节，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这都是一面允许，一面提醒警戒。神说我给你定境界，这个境界就从红海，就是红海，我们知道在他们的南边，直到腓力士，腓力士西面，红海可以说他们的东面，是吧？东面，东到西，这个直到西面，腓力士海啊，西面，又从旷野直到大河，就是从南面到北面，就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神定界限。大河就是用这个伯拉河。神说什么？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里，你把他们要赶出去。两边相对，允许灭敌得美地，那么是在王前终被刀杀。特别说在王面前，就是说王亲自看着他被杀，把他带到王的面前被杀，在王前终被刀杀，那么是允许灭敌得美地，也可以说允许四境啊，四境神都告诉他们。还有这面是将敌交手中，神说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里，那就是迦南人呢、啊，诸族将敌交手中。这边呢还是这个乌利亚，这边是什么、那边是什么，被交王手中，自己被交出来了，一面是把仇敌交到我们手里，一面是被交在王的手中，一面是撵出仇敌，一面是致死恶人，对恶人也应该致死，像这乌利亚这样的，他混乱神的话语，耶利米的话就耶利米的话，你不要再另外加上乌利亚的话。三十二节是说什么呢？不可与别神立约，那面是不可妄称神明。这一个乌利亚就叫做妄称神明，他奉耶和华的名说话，结果他说的都是耶利米说的话，并不是他直接奉神的名，应该是直接从神得到。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间接的啊，不要学习人家的一套，你根本没有领受，没有感动啊，不是从圣灵而来的。所以不可妄称神的名，那边是这边是不可与别神立约。好，再看最后一节啊，最后一节，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那就是说迦南人，你不要跟他妥协，让他住在你这里，你要把他什么彻底灭尽，你更不能跟他立约啊，他不能住你的地。因为什么？大家知道，因为这个地是神允许亚伯拉罕子孙得到的。你看，连以东人以扫的后代都赶走，这个地是流奶与蜜之地，这个地是允许神允许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允许之地，是蒙福的地，所以不可让他们住在这里。也就是说，神的子民要分别为圣，要分别为圣的意思。恐怕他是你们。为什么不可以？大家要知道为什么不可以？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啊！你要把他留住，他住在你地，那你就随从了他们外邦的风俗、外邦的宗教，就被同化了。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最后一句警戒啊， 大家一起念，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网罗。是，所以在申命记第七章，神也是非常严厉的提醒。申命记我们知道就是摩西临终之前提醒警告以色列民进了迦南美地要彻底彻底什么样，要打碎他们的一切的偶像，要把仇敌要灭绝的禁忌要灭绝禁忌为什么呢？也是神说免得什么呀，免得他们成为你的网罗。在申命记第七章的第十六节，七章十六节，耶和华你神所要交给你的一切人民，你要将他们除灭，大家看见没有，除灭，你也不可顾惜他们，也不可侍奉他们的神，因为什么？因为这必成为你的网罗。所以神是这么说，就应该这样。所以到申命记是等于摩西重生，现在出埃及是神立的典章里面就提到了摩西又重生，话都是一样所以我们再看这个十三十三节很要紧，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如果是跟他们一同立约，一同和平共处，我们跟罪恶跟偶像跟世界能不能和平共处？不能，要分别为圣。那么的话，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得罪了我。你若侍奉他们的神，成为网络，两边相对啊，是相反。那边是耶利米，敬畏神，脱离网络。耶利米敬畏神，脱离网络。这边是别神，必陷网络，一定陷到网络里。你侍奉别神，所以一面是敬畏神，脱离网络；一面是是别神，必陷网络。那边神保护，神兴起亚西干来保护，神保护，对在这边神警戒，你不受警戒的人神也不保护。神保护，神警戒，这是最后的意思。所以神把他的仆人耶利米也分别出来，分别为圣，神保护。因为什么？耶利米是忠心的仆人，传神的话。当然，我们传神的话也可能有苦难，但是苦难中看见神的保护拯救。所以今天两边相对呀、我们看今天这两章啊，就告诉我们要效法耶利米，冒死的来传神警戒的话，也要效法摩西，忠心的来设立典章，教导子民，真正成为神的子民要实在听话。那边要深受警戒，那边也可以说改正行动，离恶改正行动，那就能够免灾。这边神说你实在听命，神说我就赐福，神就赐福所以我们要实在的听命。所以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我们现在说一下坚守道。对于出埃及的百姓来讲，应该坚守神的律例典章，这公义的典章要坚定的遵守。那么耶利米就是坚守道，所以他那个传神的预言，坚守道，专爱神，胜邪恶，主外无神，天上地上我也没有可爱的，专爱神才能胜过一切巴比伦的迷惑。巴比伦就要倾倒了，我们千万不要被他喝醉了他的淫乱的酒，受迷惑，才胜邪恶。耶利米胜邪恶，我们今天呢也要这样。那些个先知祭司先知那都是什么，喝了巴比伦的酒东倒西歪。所以我们要分别为圣，坚守道，专爱神，胜邪恶。